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十一长假好几天没和大家见面了，还有点想念大家呢。那过了十一长假，我们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锁定广播 FM 102.1，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我们正风热线的单位上线的安排。下周三呢，连云港市财政局和连云港市教育局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如果有问题是需要向这两家单位来反映的，需要这两个部门来帮助您解决的或者是有哪些相关的政策要向这两个单位来咨询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三的正风热线节目，或者在我们周三之前的我们的正风热线的日常节目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然后呢在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也向我们的上线单位来进行反馈。我们正风热线的联系方式呢，是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通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1级啊。天气趋势呢，10号是多云有时阴，东南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11号是阴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连云港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0号多云有时阴，东南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1号呢是阴有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啊，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首先呢，为您安排的是电视问政的内容。今天的电视问政内容啊，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我们消防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近期呢，市民李先生在市里呢，他要开办一家台球室。哎，我发现最近呢，开台球室的商家还挺多的。李先生呢，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救援支队窗口，要办理开业之前的消防行政许可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办理完了相关的业务。他说呢，和以前相比啊，现在办理消防行政许可证的业务啊，简化很多了啊，办事的效率更加高效和便捷了。那今天呢，我们的问政栏目首先就要关注的是提升消防政务服务的效能，持续优化我市的营商环境工作。我们消防部门是怎么来推进的？另外，在今天的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住宅小区存在消防隐患，日常安全的管理确确实实需要加强。现在很多小区呢都存在高层住宅，那对于我们高层住宅的小区的业主来说啊，您呢还真得要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小区内的这个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有的话及时向物业反映，或者直接呢向我市的消防部门反映，因为这儿啊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好，接下来时间就请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电视问政的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提升消防政务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之前我们店铺来办理消防开业检查业务需要带6-7种材料，如果少一样的话还办理不了， 所以说来回要多跑腿。哎，现在好了，只需要提供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就可以受理。
住宅小区存在消防隐患，日常安全管理需加强。
你花个70-80万块钱买个房子在里面，连安全的保障没有了，那你还搞什么搞呀？物业你不管你怎么服务，对吧？你最起码的人身安全要保障。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今年以来市消防部门立足职能定位，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提升政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你好，请问你来办理什么业务？
哦，我来办理那个消防开业检查。
开检检查是吗？
对对对。
啊、哦，是。面积大概有多大？
4000多平方。
4000多平方，材料准备全了吗？
材料我现在准备的不知道全不全，现在就是说以前准备的挺多嘛。
嗯。
我现在来咨询一下，看看有需要哪些东西。
没事，现在为了方便群众，我们现在只需要提供这个申报表或者承诺书就可以了。那给我看一下。
市民李先生最近计划在市区开办一家台球室，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救援支队窗口办理开业前的消防行政许可，短短几分钟他就办理完了相关业务。李先生说，和以前相比，现在办理消防行政许可业务申报材料方面简化了许多，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之前我们店铺来办理消防开业检查业务需要带6-7种材料，如果少一样的话还办理不了，所以说来回要多跑腿。哎，现在好了，只需要提供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就可以受理，其他的材料只需要到现场消防核查的时候我们提供就行了，就简单多一些，我们也省时省力。
2025年以来，市消防部门聚焦企业群众办理相关手续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提升消防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水平，切实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重点有以下3项工作举措：一是对于场所建筑面积在300平方以下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可不用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对于主动申请办理的，消防部门予以受理。二是对于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实行容缺受理，申请人只需提交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书或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其他材料可以在消防部门现场检查时提交。三是全面落实法律文书电子送达，在法律文书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基础上拓展电子送达方式，经受送达人同意，消防部门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移动通信、互联网通信工具等能够确认其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受送达人。我们采取以上多种措施，减少企业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然而，仍有部分住宅小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市开发区郡望福小区5号楼的居民反映，自从2019年入住小区以来，住宅楼内的消防栓一直没有水。
你们是高层还是多层那种啊？
多层。
据您了解，是只有你们这个5号楼没有水，还是说整个小区的消防栓里面都没有水啊？
都没有，我之前看过其他单元里面也没有。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随机走访了郡望福小区的2栋住宅楼。记者看到，住宅楼内的消防箱上面，小区物业张贴了消防器材检查表，最后一次检查日期为2025年9月3号。检查情况显示，消防栓正常。记者现场打开了住宅楼内一处消防栓的阀门，发现消防栓并没有水流出。居民说，小区共有60栋住宅楼，消防栓里面一点水都没有，消防栓形同虚设，这让他们对于小区的消防安全感到担忧。他们希望消防隐患能够早日消除。
你花个70-80万块钱买个房子在里面，连安全的保障没有了，那你还搞什么搞呀？物业你不管你怎么服务，对吧？你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你要保障。
肯定感觉有危险啊，肯定必须要保证有水啊。
海州区的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建成于2013年。最近居民反映小区也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
就是有设施都坏了，还有它的消防通道长时间被占。
是最近几年这个消防设施都有损坏的吗？
记者来到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发现紧邻小区南门的这一排多层住宅楼，消防栓上面都没有张贴消防器材检查表，消防设施破旧，有的消防栓管道锈迹斑斑，还有的消防栓报警按钮已经脱落。另外，小区内的消防通道被一些车辆占用。
日常物业会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吗？
我检查，反正我也不是没在意这个事情，反正按照道理我应该定期检查吧。我看黄线不经常画吗？
但是我看里面的设施，有的那个按钮都脱落了，然后有的水带啊，包括那些管道啊，都生锈了。就是作为居民来说，您希望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定期检查弄好了。按照消防又不是有那个消防规定是怎么做，就按照那个去做就行了。
还是希望物业能够加强一个管理。
对对对对。
9月10号市消防救援支队上线我台正风热线节目，相关负责人对以上小区消防问题进行了回应。
对上面反映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节目后啊将立即啊责成辖区的大队啊到现场核实啊，查明存在问题的原因啊。如果是对主体责任不落实啊，物业管理主体不落实的啊，我们将依照法律规定对相关的啊责任人员啊，包括管理员啊，包括这个单位啊进行啊行政处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将联合住建部门啊，包括社区啊、街道啊，共同这个研究啊，这个对他们这个督促他们要整改啊，落实整改的资金、人员啊，包括实现。啊，这里面呢可能也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有些啊可能不一定是管理上造成，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有的是这个一些自然情况造成的，这个可能需要动用小区物业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里面还是请啊这个广大群众啊要支持这项工作，为了公共安全啊，对，在这个动用维修基金上面啊，大家要积极的赞成啊。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对这小区啊，我们会叫辖区的中队啊，加强对情况的熟悉啊、演练啊，并且啊到小区啊开展这种培训，对一个是对物业要加强他们扑灭初期火灾能力的建设啊，对居民啊要对他们啊这个疏散逃生啊初期的啊进行一次培训啊，提高大家自防自救的能力。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把上期的我们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来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个转班的问题呢，上线单位都已经给我们了回复的结果。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个一个介绍啊，看看这些问题我们的上线部门是如何来处理和回复的。首先呢，因为上周呢这个上线的 单位啊，就大上周上次的上期的这个单位上线有连云港市公安局，其中呢有四个问题是需要连云港市公安局来转办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问题呢，一位市民朋友反映，他呢6月26号在秦东门大街在行驶车辆的时候，有别的车辆呢故意别他车，然后呢当时呢他说海州三大队出警了，交警呢也是只处罚了变道，没有处理呢恶意的别车，然后呢他对此呢也存在疑义。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馈给了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港市公安局呢给我们回复是这样的，说经过调查在6月26号的上午10点多，那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夏先生确实呢是驾驶小型轿车，那在豫州路前许路口的北侧和程先生驾驶的小型的轿车因为行车的问题发生了纠纷。在9月9号当事人呢再次到交警支队海州三大队，要求呢对对方的危险驾驶行为呢不予立案，要出具书面的材料。那民警呢当时也是详细的向他解释了危险驾驶罪立案的条件，告知遵守交规的安全文明行驶，并且呢也在9月12号出具了当天的接触警的工作登记表。在这个登记表上显示啊，说值班的民警当时调取了监控来进行的研判，判断的是其对方没有达到危险驾驶案的这个立案的条件，所以呢也就依法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只是进行了处罚。我们政风热线转办之后呢，在9月25号海州三大队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又再次的在现场接待了反映问题的程先生，再次向他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告知他已经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对对方进行处罚并且呢将对方涉嫌寻衅滋事违法行为移交到了海州分局开发区派出所去调查处理。投诉人程先生也表示满意。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海州区向阳公寓的一位听众朋友一位市民朋友自诉说是被邻居打伤了，向路南派出所报警，希望呢早日的给予处理。这问题呢，连云港市公安局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在2025年的9月22号14点35分，路南派出所接到报警，说向阳公寓二号楼这报警人说呢，说因为晾晒床单和邻居发生了纠纷，被邻居打了。接警之后呢，经过民警调查确实是因为晾晒床单的问题呢和邻居发生了纠纷，后来呢其被邻居掐了脖子，民警呢也现场呢做了立案调查。这个事件呢现在应该是在调解当中吧。我们接到这个公安局给我们的回复，说接到我们的这个转办之后呢，派出所的副所长也立刻呢和这位居民朋友反映问题的居民朋友呢取得了联系，并且呢已经向他通报了案件最新的进展的情况这位居民也表示理解。好，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在上期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港市司法局针对大家关注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在现场做了回复。我们的记者呢前期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那针对于我们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他们呢这个在行政或者是在相关的民生政策方面呢有一些重要的提示，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我们来介绍的是连云港市公安局推出的新生儿入户 跨省通办的这个政策。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呢，都是需要给新生儿来落户口的。那关注于这个新生儿落户的申报啊，我们知道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发展，新生儿入户的流程也迎来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
赵先生是浙江省户籍，几年前他来到连云港就业安家。前段时间，赵先生家迎来了新成员，孩子的出生让全家沉浸在喜悦中，可给孩子上户口却成了赵先生的心头事。赵先生说，他平时工作忙碌，如果返回老家给孩子上户口，来回路程远，时间长，还需要和单位请假。近日，他来到市公安局海州分局新东派出所咨询新生儿入户事宜。
因为我户口是浙江的嘛，长期在这边工作和生活，以前给新生儿落户都得回户籍地办理，现在听说这边有跨省通办这项政策，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派出所申请。
据了解，现在连云港开通了新生儿入户跨省通办业务，随后赵先生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工作人员，经过户籍民警审核后，在较短时间内，赵先生顺利办完了新生儿入户手续。
没想到户籍民警很快就帮我办完了这项业务，省得我来回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项政策的话，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吧。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务改革要求，提升户政服务效能，2023年年底，我市启动新生儿入户跨省通办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跨省办理新生儿入户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目标。
跨省通办新生儿申报户口呢，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出生的婚生子女。申请时需要提供父母的户口本啊、结婚证、身份证，还有新生儿的出生证明，到居住地派出所就近申请。我们受理以后呢，会通过平台流转到户籍地派出所，一般2到3个工作日完成以后，我们会通知申请人来签字确认，最后打印户口本呢，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回户籍地打印。在开通跨省通办以前呢，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是需要回父亲或者母亲户籍所在地现场申请的，这样呢给户籍在异地的群众带来了很多不便，费时又费力。自从2023年年底实行跨省通办以后啊，只需要提供相关的申请材料就可以在居住地申请，避免群众来回奔波，省时又省力。
好的，那关于这个新生儿这个入户跨省通办的这个政策啊，确确实实呢真的是让很多的朋友避免了来回的奔波，省时省力。因为现在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会经常的发生变动啊，那么这种呢异地跨省的办理啊，也是公安机关全力推动户籍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们再来听一听我们公安部门在节目现场对这个问题做的阐述，对这个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们在一起交流一下哈，就是这项业务推进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当事人办理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这是跨省通办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啊，是2023年底开始实施的，通过优化流程，新生儿的父母可以到现场这个提供材料，并快速的完成审核，应该说大大节省了这个办理的时长，而且省去了跨省来回奔波的时间，也真正的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正如视频中刚才这名户籍民警说的，实现了这个省时又省力的目标，深受群众的欢迎，效果非常好。就是这项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请我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李浩副支队长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好，我们有请李支队。
大家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李浩。新生儿跨省出申报这项业务呢，确实受到群众的好评。在这里呢，我就相关办理时候的注意事项以及流程和实现呢，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新生儿跨省出申报 这个业务呢，主要针对我们境内出生的，有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同时呢，又是这个随父姓母姓，这落户父母户口的这个婚生子女。收要的手续呢也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包括这个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以及新生儿的医学出生证明。公安机关这个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证明以后呢，会在3个工作之内审核完毕，并反馈当事人，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这个申报工作，打印户口本内页。
应该说在这项工作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外地户口的人，他其实在本地来办理的时候，那他并不是说本地直接能办理，而是通过一个平台流转到户籍地的这个派出所来办理，是吧？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流转到户籍地审核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应该说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它之所以能实现这个跨省异地办理，我想这只是公安机关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跨省通办业务逐渐发展成熟，除了这个新生儿的这种出生申报户口，那李支队哪些户政业务能够实现在居住地的就近办理？那这个办理时效又分别是多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在居住地办理的这个相关事项呢，还包括我们户籍证明的出具的跨省通办，以及身份证申领的跨省通办，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群众日常使用的高频事项。户籍证明出具广泛应用于我们户口项目的变更、这个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注销等相关业务。身份证的这个申领跨省通办呢，更是满足了大家日常的所需。这两项业务呢，都申请的时间呢，审核时间都是5个工作日内，都可以通过这个现场领取以及这个邮寄领取的方式获得。
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项业务现在都实现了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覆盖。特别说明的是，在大家申请办理这个身份证申领跨省通办的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的这个办理，公安机关会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如果您是首次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还可以享受到首次办理免除工本费的这样的服务。
嗯，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户政业务都能实现这个全国通办，还是说有一部分这个户政业务是在我们全省或者长三角地区实现通办的？
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江苏省呢是推出了全省通办24项业务，主要包括这个即省即办理的，即是现场审核、现场办理的。你比如说这个户口本的这个换发、这个补领换领、这个户口迁移证的补发换发，以及这个宗教信仰、身高、这个血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服务处所、职业的这个变更，还有流转类的14项，包括这个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注销，还有室内投靠迁移，以及这个姓名变更、这个籍贯和出生地的变更、这个相关户籍证明的出具等14项。这些业务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全省的任何一家派出所和户籍中心实现24项业务的全程通办。同时呢，在这里我再做一个提醒，就是大家日常关于户政业务呢，也可以微信搜索联结办公安服务小程序，在上面使用智能客服，这个如果您有疑问呢，都可以做随时的解答。
好的，那这个政策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司法局推出的这个综合查一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啊，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目前呢，连云港实现了对所有领域执法监管的综合查一次的全覆盖，形成了全闭环的执法体系，为企业做了减负。我们在司法局上线之前呢，也正好赶上他们今年的综合查一次，我们来看看他们在现场是如何来实现的这个综合查一次这项为企业减负的这项工作的。
近日，青岛啤酒连云港有限公司接到通知， 两家行政执法机关将对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我们大概在9月9号就收到那个联合检查执法的通知，因为以前往几年反正各个分块都是单独来的，这次他们联合执法呢，就是来的次数少了。
这次联合检查的两家单位是市应急管理局和市卫生监督所。根据通知上的检查时间，联合检查组来到了企业，按照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进门前要进行扫码。
在入企的时候都需要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扫二维码以后会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执法人员到点以后，他会有一个定位，证明我来落实了这个检查计划。同时这个也会上传到系统当中。我们企业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这个执法检查情况的一个反馈，也可以进行投诉。
根据要求，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时要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必要时进行音像记录。行政检查结束后要将行政检查结果及时告知企业。
针对我们那个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嘛，我们那个将汇总，像那个以隐患应该指定书的形式发给企业，责令企业按照无落实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完以后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复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的牵头部门会同配合部门组织会商研究，形成一致意见，出具检查报告，提出合规指导意见。这次检查对企业来说就像一次全面体检，行政执法机关一次性告知合法经营要求，一次性指出存在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
如果他们来大家一起探讨，这是我们最希望的，那就是帮助我们也是真正知道那些规定是更加细节的一些东西，
对，
也便于我们自身的管理提高吧。
按照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一家行政执法机关的计划性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两次。
对这个企业来说，我们今年检查了几次？
这个企业我们今年就检查第一次。
第一次
啊，这个如果企业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我们原则上今年就这一次。
记者了解到，这次联合检查的模式是根据今年8月底市政府发布的连云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进一步做好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执行的。该方案是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解决行政执法中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随意执法以及执法盲区等问题。
国务院在去年2024年12月份呢发的一个规范涉企检查的一个实施意见，那么对这个入企的行政检查呢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规范和要求。所以说呢，这个一个呢是要尽量的减少入企的检查次数，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这个提高我们的监管的力度。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联合检查，就所谓的就是我们市里面推的综合查一次，那么就是根据各个单位的计划任务和不同的这个时间安排，然后进行联合，2到3家这样的企业一次性入企来各自完成各自的检查任务。
为了减少对企业生产干扰，为企业和基层减负，优化营商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还通过信息共享、视频监控、自动巡查、大数据筛查等远程方式开展检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对违法建设的这种查处的巡查，那么它可以利用无人机的形式去进行巡查。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这个网络的监测、大气的监测，那么它都会有后台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网上巡查，有问题会有预警，那么有预警以后再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入企再进行检查。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用非现场的形式减少入企的次数。
新发布的综合查疑次工作实施方案还要求加强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对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查，超过年度频次上限实施检查，擅自部署专项检查等情况及时责令整改。
企业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执法机关对检查在检查时那么不规范或者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一个可以通过综合查的系统企业端然后去进行反馈，第二一个也可以对我们向我们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执法机关去进行反馈和投诉。